同一个圣言，不同的礼物，同一个教会，不同的声音。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真理讲道台，让我们一起见证圣言的魅力。
攻读圣若望福音。那一周的第一天晚上，门徒聚在一起，因为怕犹太人，就把门户都关上。耶稣来了，站在他们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了主，非常欢喜。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派遣了我，我也怎样派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你们不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不得赦免。十二门徒中有一个称为双胞胎的多默，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在一起。别的门徒对他说：我们看见了主。但是他对他们说：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孔，用我的指头摸摸那钉痕，用我的手摸他的肋旁，我绝不相信。过了八天，门徒们又在屋子里，多默也和他们在一起，门户都关着。耶稣来了，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对多默说：把你的指头伸到这里来，看看我的手吧，伸出你的手来，摸摸我的肋旁，不要做无信的人，而要做个有信德的人。多默对他说：我的主，我的天主。耶稣对他说：你因为看见了我才相信吗？那些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才是有福的。耶稣在门徒面前还行了许多其他的神迹，没有记在这部书上。所记录的这些，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墨西亚，是天主子，并使你们信了他的人，赖他的名而获得生命。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
各位兄弟姐妹，今天是复活期的第二个主日，是我们教会特别敬礼救主慈悲的主日，也是救主慈悲瞻礼。那首先让我们来介绍一下救主慈悲的简短历史。在2000年的时候，前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宣布波兰修女傅天娜为圣人，同年呢也颁布了法令，特别制定复活期的第二个主日为敬礼救主慈悲的主日。其实呢，这是在1931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给波兰的修女傅天娜的时候，他亲自提出的要求，在复活期的第二个主日来庆祝救主的慈悲。耶稣说：我的圣心就是慈悲，诸恩宠从这慈悲的海洋中倾注到普世，没有一个灵魂来到我跟前而不受到安慰的，除非他们以信心转向我的慈悲，他们却找不到安慰。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多么渴望我们从他那里得到救赎、安慰、慈爱。救主慈悲的根源就是耶稣的心，耶稣的圣心，更来源于耶稣基督为人类所受的苦难，和在这苦难中体现的那份大爱深情。从圣周五耶稣受难那一天开始，一直持续到永恒。与之相关的是，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的救主慈悲九日敬礼也开始于耶稣的苦难。耶稣对傅天娜修女说：在这九日内，每天你要把不同的灵魂投进我慈悲的汪洋中，我会把他们带到我父的家里，每天也要从我的悲惨苦难获取力量，为这些灵魂祈求天父。各位兄弟姐妹，其实救主慈悲 是天主对这个世界大爱的彰显。从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担了罪恶的重担和后果，在他临死的时候被长枪刺透了肋旁。于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救主慈悲的圣像上，从耶稣的肋旁射出了两道光，白光代表水，能使灵魂诚意，红光代表血，是灵魂的生命。我们的中文当中慈悲两个字是带来喜乐和拔除痛苦的意思，但是呢，它却不如圣经当中有关慈悲的词所展现的更深更美。新旧约当中有不同的词汇描述天主的慈悲，其中很重要的两个词，一个源于母亲的子宫，代表母亲对孩子的深厚爱情，一个源于战争中无条件的释放俘虏，它代表着天主对我们那无条件的爱。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教会的习惯，我们的传承是用父亲称呼我们的天父，表达我们和天父的关系，但是我们的好天主其实他如一位慈母一般，对我们不离不弃，关怀呵护，无微不至。借着先知的口，天主这样说，就如人怎样受母亲的抚慰，我也要怎样抚慰你们。天主那无条件的爱在今天的福音中更明确地体现在耶稣与多默的交流互动中。我们看这个故事，你不相信吗？没关系，来看看我的伤口。如果你看了还不相信，你甚至可以来摸一摸。各位兄弟姐妹，为了让多默能够相信，即使再受伤一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心甘情愿。同样的，我们犯了罪他并不会计较，我们跌倒了他不会在乎，我们迷失了他不会放弃。这就是爱着我们与我们一同生活和受苦的主耶稣，在他的身上完满地彰显着天父对这个世界的慈爱。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愿意我们能从他所受的惩罚中获得安全，从他的伤痛中获得痊愈。这是我们在四旬期晚祷当中所用到的圣歌，每一次念起来它是如此的凄婉，但是它又让人如此的动容。2000年前他走向加尔瓦略山的时候是如此，今天在他慈悲的圣心中他仍然是这样子的。所以各位兄弟姐妹，不要担心，不要害怕，每个人无论我们承受什么样的罪恶、痛苦、伤感、负累，我们都能从主耶稣这里去寻获所需要的恩宠、宽恕。在主耶稣的慈悲圣心当中，他的父和我们的父会为我们每个人重新去披上袍子，戴上戒指，穿上我们的鞋子。同样，当我们去敬礼救主慈悲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在寻求慈悲的怜悯，各位兄弟姐妹，我们也要成为心怀慈悲的人，这才是更重要的。现任教宗方济各2015年宣布慈悲禧年，选用了路加福音第6章36节，要我们如同天父满怀慈悲。那么我们也要像天父一般，在我们有限和软弱的人性当中展现那无条件的宽恕和无微不至的大爱。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教会，其实我们正经历着很多问题的冲击，因着人事理念和选择而带来的教会团体内部的分裂和不和睦，无论是整个中国教会的整体、不同的教区、修会或者团体内部，都经历着这样的分裂或者不和睦。各位兄弟姐妹，我们让基督的奥体在不同程度上经历着撕裂的这种痛苦，还有今天不断冲击和毁坏家庭的离婚问题。这些年以来，离婚的人越来越多，因着性格、价值和琐事产生纷争， 让本来应该相爱的两个人貌合神离，同床异梦，最后走向离婚的道路。当然，这些问题它的根源多种多样，我们不愿意去探究。但是各位兄弟姐妹，所有问题的出路都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有一颗慈悲的心肠，去看待、接纳和宽恕彼此。我们并不否认差异，我们不遮掩问题，我们不粉饰过失。但是如果我们只纠结于这些东西，我们不会有合一，不会有团体，我们不会有家庭友爱团结共荣，我们更不会有真正的未来。我们必须承认，团结胜过冲突。要走向未来，建设天国，我们只有学会保罗宗徒所说的彼此协助，背负重担。正如耶稣基督在真福八段里面所宣告的，在2016年的波兰式情节，我们也去咏唱，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各位兄弟姐妹，我们既然从我们的主耶稣承受了慈爱和怜悯，我们又怎么能够让如此深厚的爱停留在我们身上，而不向身边的人、身边的兄弟姐妹去流淌呢？那么就祈愿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活当中，借着我们卑微的举动，我们些微的言辞，让我们也能够我们身边的人的慈悲的使者，让我们借着我们的举手之劳，我们简单的言语，使我们的世界更加美好。愿天主降福我们，愿天主怜悯我们。
让我们一起努力，愿天主的圣言光照我们，助佑我们。